今天的信息可能有些尖锐，或者说发人深省。核心的问题是，你是否可以违背对魔鬼做出的承诺？先讲一讲题目的由来。几年前我在另外一座城市参加福音布道会，有位青年过来找我，很帅气，很朝气蓬勃，很有礼貌。牧师，能和您谈谈吗？他解释道，我好像感觉到主呼召我，我很想把心交给耶稣，但是我有个大难题。他又说，很多年前我十几岁时沉迷世俗中的各种音乐，经常听那些低俗的摇滚乐队，还开始研究对魔鬼的崇拜。我向魔鬼发过誓，我向魔鬼承诺，只要他帮我功成名就，我将来就会侍奉他，崇拜他。结果我真的成功了，非常成功，位高权重，收入很高，赚了很多钱。可我的生活却越来越空虚，有声音提醒我该来教堂聚会，于是我来了。可我该怎么办？圣经很清楚，应该遵守十条诫命，不能说谎，但我曾向魔鬼发过誓，能言而无信吗？过一会儿再揭晓答案。这就是今天讲这一课的原因。基督徒，你就得信守承诺，但若承诺对象是魔鬼，也要诚信吗？什么叫做承诺？承诺是一种郑重的声明，以保证肯定会或肯定不会，以誓言、诺言发誓，或盟约的形式，保证自己必然做某事。对于被承诺人，意味着将要得到好处，值得去期待。它来自拉丁语 promettere 或 pro forth， 原本含义是发送出去，提前把你的话发送出去。还是应该特别声明一下，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说，承诺应该是有分量的，言必诺，诺必行。时不时会有教友陷入严峻的财务困境，有人说，牧师，我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发现预算超标，还不起信用卡账单，索性向银行申请破产更划算。不管谁来催我还钱，抱歉，根据破产法第7、11、12、13条免责，用不着还一分钱。有些行业难免偶遇风险，资金紧张，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决定如何解决，但基督徒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不按约定履行承诺。基督徒应该是诚信的榜样。圣经强调要遵守誓言，说了就要兑现。出埃及记20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能对邻舍说谎话，做假见证，这是十诫之一。申命记23章21节，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定向你追讨，不偿还就有罪。但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许的愿谨守遵行。马太福音5章，耶稣亲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但如果誓言只是脱口而出，事后发现很难兑现呢？比如年轻人头脑一热就信口开河，话已经说出去才意识到这是愚蠢的作茧自缚。是否必须无条件遵守每一个承诺？诗篇第15篇有段经文不太长，却是最重要的诗篇之一。诗篇15篇以疑问句开头，主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接下来列举需要满足的条件。经文第4节，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就是说只要承诺了，即使很难遵守，或是遵守会很吃亏，也必须言出必行。 有没有过承诺后发现进退两难，那也要一诺千金？论语，孔夫子曾教导，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父亲经常握个手就定下几百万美元的合约，因为双方对彼此都有基本的信任，稍后再打印合同签字。口头也是承诺，哎们。旧约中有位圣经人物，著名士师耶弗他，他要带领以色列民去打仗，去攻打仇敌亚门人。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他说：主啊，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注意原文没有人这个字，无论什么出来迎接，我必将其献上为祭。为啥要这样求啊？当时百姓家里都会养一些牲畜，山羊、绵羊、母牛，洁净的动物，以备献祭。说到从我家出来，意思是这里是属于他的产业，很可能有牲畜棚栅栏围起来，养牛羊，家有宠物就知道小动物多热情。一见主人进门，马上跑过来找食物。罗斯牧师和我去德州拜访，牛群追着我们跑，就像是受惊狂奔，以为我们身后有草料。动物会跑出来迎主人，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打败亚门人凯旋回家时，第一个走出大门的竟是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可能大多数人会说，哦，主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或这并不是选项。很有可能耶夫他在路上还在思量，主啊，你是信实的，我会信守承诺，无论什么先从我家出来，我都必会献给你。等到了家门口，亲人相见，女儿先跑出来，她原以为会是豢养的某个家畜，叹道：哀哉，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我已经向耶和华许愿，不能挽回。女儿说：父亲，请允许我去向小伙伴们告别，并为我终为处女哀哭。然后按承诺，耶夫他有没有把女儿献为燔祭了呢？不，那会违背另一条诫命。按当时的宗教惯例，凡所生的男丁都要献给或归给耶和华，只是要献牲畜代替人，上帝严禁活人祭祀。于是耶夫他只好将女儿带到圣所去侍奉耶和华，向哈拿献撒母耳。在新约圣经中有位女先知叫亚拿，经上说她寡居后侍奉上帝80多年，没再婚且不离圣殿。少女说：给我2个月，为我终为处女哀哭，不是死。她是独生爱女，耶夫他再无后人。其实他并没有烧死自己的女儿献为燔祭，绝没有，但他信守了诺言。虽然艰难，你可以去和上帝讨论，求问这样做是否正确，我只是说他兑现了承诺。那么我们呢？他发的誓，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奇妙真相小故事。目前所知，当代最长寿的人是位法国女士珍妮卡尔蒙，她去世时享年121岁零160天。有件事很有意思，屏幕上就是她，大家都能看出来她看上去刚好121岁。她手里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认证是因为常有人自诩我200岁了，结果一查才90。但是珍妮女士的年龄经过官方证实千真万确，她拿到证书的时候是世界长寿榜第一，还差一点儿，不到121岁，但远超过平均寿命。在她大约90岁的时候，做律师的邻居提议，珍妮有一间漂亮的公寓，他出身富贵之家，并且开着布艺公司。律师认真提议，珍妮，以后我每月付你一笔生活费，买你的公寓，你去世后公寓归我，确切金额记不清了，总之协议签订后即刻生效。珍妮想，听起来挺合适。 于是他和律师签了公寓转让协议，然后又潇洒人生32年。律师死了，珍妮还活着，律师的后代继续付钱。律师家人说这是家族承诺，虽然有点懵。珍妮的总结是，聪明人有时也会做亏本买卖。他领生活费领到121岁，上帝还真幽默啊。但宁可吃亏不可食言，传道书5章5节，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张伯斯曾说过，宁可冒着被嘲笑为优柔寡断的风险，也不要太快承诺而无法兑现，三思而诺，做出重要承诺前请慎重考虑。若发誓出卖灵魂给撒旦，我们能否食言呢？回答之前先读一段经文，请打开圣经的历代志下第33章。有位犹大国王马拿西明目张胆地背叛了耶和华，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不可能通读完整的故事，请从历代志下33章1节开始。马拿西登基时年12岁，还是少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父亲是西西家，很敬虔。西西家早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活太久，肯定会为儿子迫切的祷告。马拿西出生2年前，上帝告诉西西家，你快死了。西西家痛哭祷告，上帝行了神迹，让太阳倒退，多给他15年的寿命。他清楚自己的死期，能蒙恩多活15年就已经很不错了。当他大限将至，必然竭力做个好榜样，为儿子代求。但儿子有自己的想法，有的孩子父亲去世无人管教，就兴冲冲离开教会，扑进世俗。马拿西正是这其中的一员。圣经说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作王55年，这是以色列民最长的执政年限。你希望哪位总统执政55年？我可没有任何政治偏见。在耶路撒冷，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他还重建了异教秋坛，就是异教徒的拜神场所，重建西西家所拆毁的秋坛，又为巴利筑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他公然拜被造之物，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主曾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可他在耶和华殿的2院中，就是圣所，为天上的万象，为这些异教的星宿神明筑坛，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烧死自家孩子献与魔鬼为祭。马拿西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他已经完全和撒旦沆瀣一气，却把圣言置之脑后，彻底的悖逆。他和魔鬼签了卖身协议，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上帝殿内立人手雕刻的偶像。上帝曾对大卫和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这殿必立我的名。继续第9节，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外邦异教被灭国就是因为行恶，马拿西更恶。通常作为百姓会本能的上行下效，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确实不听，先知以赛亚领命去警告他，被扔进空心木锯成2段。马拿西杀害了先知，希伯来书列举上帝的信徒，有被火烧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被投狮子坑的但以理，还提到有人被锯锯死，就是指以赛亚被马拿西锯死。因为君王公然犯罪，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圣城耶路撒冷沦陷，敌人冲入王的宫殿，用挠钩勾住马拿西， 用铜链锁住他。对待亡国之君，古人有时会在他的鼻子上穿个环羞辱他，把人当牛看，牵着他在被攻克的都城游街。马拿西被带到巴比伦去，有些人可能想他这是罪有应得，总算遭报应了。如果你和我当法官，很多人会灭亡，他们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们会判决他们恶贯满盈，罪无可恕。而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他被铁钩勾到巴比伦，关进地牢，显然受尽折磨，就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又极其自卑，不是摆摆样子，而是谦卑至极点。在他列祖的上帝面前，列祖是西西家大卫，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在高天上的上帝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竟赦免了他的罪，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才知道耶和华是上帝。第十六节，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这是最极端的皈依案例之一。他最终撕掉给撒旦的卖身契，重铸耶和华的祭坛，拆毁了异教的丘坛，重新恢复了圣殿的洁净。他曾沉湎于巫术、占卜、灵媒、交鬼，与死者交谈，崇拜星宿邪神，可谓名副其实的无恶不作。上帝仍然拯救了他。这里有个教训，千万不要轻易说某人无可救药，因为上帝恒久忍耐，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拯救。那么我们能否向撒旦食言？其实真正的焦点是，我们若承诺跟随撒旦，是否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承诺了却不遵守，是不是罪？是的。上帝能赦罪吗？他能。要知道，在古代有一项特殊的法律，当主人从其他卖家那里买过来一个奴隶，就意味着同时要承担该奴隶的所有连带责任与义务。倘若你之前一直为撒旦而活，甚至曾经许下过无比愚蠢的承诺，这样的你来求上帝，耶稣说，我会为你的承诺付赎价，我会为你的罪付赎价。显然的确有人说，一朝承诺侍奉撒旦，就犯了不可赦免之罪，注定失丧。但这并不是圣经教训。圣经明明说，叫一切信他的，无论犯过什么罪，即使像马拿西，只要愿意悔改，上帝就赦免。这不是说盲目发誓，甚至是向撒旦去许诺，就是无关痛痒，就不是问题，没有危险。撒旦的唯一目标乃是让你灭亡，他给你的利益全都是诱饵。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注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曾经每当有新移民到纽约港下船时，总会有几个骗子跑过来热情的搭讪，先生，今天真是您的幸运日，布鲁克林大桥是我的私人财产，我已经赚足了过桥费，现在想转手，有没有兴趣？这桥就卖给您吧。你猜不到布鲁克林大桥被卖了多少次，总有新移民会上当，还窃喜以后收过桥费就行了，后来才发现对方没产权，协议无效，被骗得好惨。你的所有权不属于撒旦，甚至不属于你自己，你已被高价赎买，你是耶稣的产业，你将自己卖身撒旦的协议无效，因为你没有所有权，无权交易，耶稣是你唯一的主人，买卖必须经他批准。圣经中有一条律例，家中 若有儿女住在父亲家里，他们对外的承诺只有父亲批准后才能生效，母亲也无权干涉。都有印象吗？民数记三十章，但他父亲听见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耶和华必赦免，因为他父亲不应承。承诺需要以家为单位，经由父亲来审批，因为父亲是一家之主，你无权把自己卖给撒旦，需要信守协议吗？交易无效，因为越权签了约却歪打正着，没有法律责任。当今有很多骗子假装查看别人的房产证，然后拿别人的房子贷款，之后房主发现自家房子也不知道啥时候被他人抵押了，要还本付息，因为你太大意，房产证竟然借人。幸好你不属自己，上帝会不会赦免那些食言的人？我们希望如此。以色列人有没有向主食言？上帝在山上面向百姓，亲口颁布了十诫，他们听了，承诺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信誓旦旦立下了盟约，向耶和华上帝许了愿。但结果如何？摩西前脚跟着上帝去取法版，后脚百姓几乎违背了每一条诫命。是否上帝就此将他们从族谱上除名了？不，上帝有最宽容的心。马太福音26章，彼得回应耶稣的感叹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但是我却永不跌倒。他向公众，向其他使徒宣告，甚至发誓，我绝不会违背誓言。24小时内他三次不认主，魔鬼将他的软弱大白天下。不仅他胆怯不敢认主，甚至赌咒发誓和主划清界限。耶稣有没有原谅彼得？这件事产生了哪些后果？彼得刚刚发誓誓死追随耶稣，我昨晚还特意查了4种不同版本圣经的福音书，其中有一版彼得说我必和你同死。彼得牺牲是否是为基督的缘故？是的。耶稣复活之后曾经三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因为他曾承诺，主啊，就算天下人都负你，我也绝不会负你。耶稣问你爱我更深吗？彼得再不敢夸口，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喂我的羊，如果你爱我就去喂我的小羊。彼得首先要真正的忧伤痛悔，掉过头，放弃罪，绝不能劝别人放心，背信弃义，上帝也会赦免，所以不守承诺也无所谓啦。违约是罪，必须诚实忠信，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上帝希望我们做真实见证，基督徒应该是最有诚信的群体，只要承诺了就言出必行。已婚的弟兄姐妹，婚约是最重要的契约或誓言之一，圣经对婚姻有严格的定义。耶稣教导说，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除非淫乱，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离婚。淫乱也不是非离婚不可，仍可以选择摒弃前嫌。基督徒受浸礼的仪式本身就是誓言，是公开向上帝承诺。有些人对誓言不当回事，其实是骨子里认为没必要当回事，但上帝在天上查看，他都有记录。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次承诺。非常感恩上帝愿赦免食言的人。圣经有个故事，使徒行传23章，保罗被捕，被关进罗马的监狱，罗马人想保他，犹太人想杀他。保罗的外甥给他捎话，他说外面有40个人同心起誓，称如果不杀保罗他们就绝食，要制造舆论压力。对这段有印象吗？我很好奇，后来他们发现保罗逃离了耶路撒冷，起誓的人有没有不吃不喝自绝生命？千万小心，别被誓言缠累，我有体会。我发过一个超级愚蠢的誓约， 但当时我站在路边郑重发誓，而这个誓我违背了，而且很多次。当时我孤零零站在路边想搭车穿越美国，具体位置忘了，只记得那儿很荒凉。我又冷又饿，每过一辆车就念叨一回，再没人捎我，我可就没命了。杳无人烟，只能自言自语。俺我还是婴儿基督徒，我祷告能搭上顺风车，几个钟头过去我还在那儿，精疲力竭，望眼欲穿，饥肠辘辘，恨不得能飞走。我说，哦，主啊，这些人怎么能如此冷漠？我眼睁睁看着一辆辆车经过，明明副驾空着，又是开往我的方向，捎上我不需要任何副驾成本，为什么就没人肯载我一程？不过我没反省自己，邋遢又吓人。我求主啊，如果有人帮我，我保证以后让每一个想搭我车的人搭车。我真这样祷告，诚心诚意。我觉得上帝像是在等我承诺，我一定不会像他们那样，以后我开车保证让每一个想搭车的路人都上车。当然我最后上了便车，也一直记着誓言。我买的第一辆车是大众甲壳虫，只要顺路，我真的尽力让每一个等车的有缘人满意。有时竟然是一家三口和一条狗。我一直努力地兑现承诺，但后来随着开车技术的提升，偶尔可能不再去关注路边，也有时开始找借口看看时间，心想马上我下一个出口就要改道了，那边更不好搭车，还不如让他继续在这儿等着。或者想我刚换了新车，这些都是新的，那家伙实在有点脏，而且还有狗，我再不想和狗同乘了，够了。啊，是的，我仍然会让人搭车，但我说主啊，请原谅我吧，那次实在是一时冲动，有谁犯过我这种错误吗？愚蠢。现在大家都盯着我想，道格，你居然敢和上帝毁约。给大家读一段引言，喜乐的泉源第五章。许多人问道，我怎样才能献身与上帝呢？你愿意献身给他，可是你意志薄弱，被疑惑所困，受制于自己罪恶生活的习惯，你的应许和决心就像纱做的绳子。有谁今年制定了新年决志清单，相当于对自己起誓？你坚持执行了多久？据说 70% 的新年计划在15天内被束之高阁。你既意识到自己无法履行诺言，实现不了自己的决心，就觉得自己靠不住，上帝也不会悦纳你。然而你不要失望，要学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是我曾拒绝你，辜负你。彼得去耶稣脚前畏罪痛悔，我们也需要为自己毁约忏悔，然后信上帝必会赦免。能说 Amen 吗？罗马书三章四节，不如说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我们人类的保证，感谢上帝，他的应许不像人的诺言。上帝的信用等级是满分，请问有谁会经常去检查自己的信用评分？过去几年经常听到有人推销，您的信用等级是多少？我们可以免费帮您查询信用额度，提升评分。我对自己的信用评分一无所知，但我并不担心，因为我从不欠款，我也从来没有查过，是付费查询，干嘛要花钱？我可舍不得花钱查欠了多少钱。到最后，银行提供免费查询信用的功能，我才点击查看了信用评级。幸运的是，分值挺高，不奇怪，很多信用卡公司寄信请我们去办卡。听他们说，最高信用评级是850分。有一次我去买车，车行需要进行信用审核，我问经销商，你见过850分吗？他说，不，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满分，我问怎样得满分，还不知道。我遇到过有人分数高的吓人，上帝拥有满分的信用评级。 他从不会违背他的承诺，他绝不说空话。打开诗篇89篇第34节，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上帝从来不会食言。再看一节，民数记第23章，上帝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想一想，人为什么有时会违背诺言？答应付钱，但我没钱，付不起。上帝会不会有这种麻烦？我是答应了，但是我现在手头没钱，没法给你。上帝有这样的难题吗？或者人会食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做出承诺时没有考虑到环境变化等因素，甚至可能是不可抗的某类事件。上帝说没说过，没想到会这样。有吗？不，他无所不知，所有的金子银子都是他的，他洞悉过去现在将来，上帝不需要找任何理由或借口。你能想到的任何违约的缘由都不适用于上帝，因此上帝所做出的任何承诺他全都会兑现。但像人类的契约一样，有些应许也是有条件的。上帝的某些承诺附有前提条件，但是上帝从不失信。我们再来查考几处经文。约书亚记23章，年迈的约书亚临死前召集以色列人。约书亚记23章14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没有一句落空，全都应验在以色列百姓身上，上帝信守承诺。列王记上8章55节有段类似记述，应该是所罗门王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一句都没有落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没落空，都赐给了以色列人。在永恒中的某一天，当你回首人生，会发现上帝从未食过言。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可以信赖上帝的应许。以赛亚书40章8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君王，有金口玉言。在圣经中至少提到过三次，地上的君王颁布旨意后很不情愿去实施。比如希律王生日宴上一时激动，对跳舞助兴的希罗底的女儿做出承诺，可以满足她一个心愿。原本他以为小姑娘无非是要新衣服新马车新首饰，刚好炫耀自己多大方，没问题，就是半壁江山我都给你，你只管说。恶毒母后让他要施洗约翰的头，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希律之前受希罗底的挑唆逮捕了约翰，可人家是先知，希律王偶尔还会去探监。但是他的口谕等同于正式的圣旨，倘若君王出尔反尔，颜面何存？约翰被砍了头，亚哈随鲁王被欺骗下旨，在某个日子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王后拍拍他的肩说，亲爱的，我是犹太人。王一想，哦，圣旨已下，无法更改，只能发令杀死诬陷者，你们去先下手为强。但法律不能改，大流士王禁令30日内任何人，无论是拜人还是拜神，都要扔进狮子坑。大臣们很得意。之后王看到大英里，唉，我居然忘了你们想陷害他。但是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王令是不可更改的，若连马代波斯都不能朝令夕改，上帝的律法和应许呢？他绝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请记住这一点。 大刘氏王只好按令将但以礼扔进狮子坑。请各位想一想，我们该如何看待上帝的应许？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圣经之中充满了奇妙的应许，我们该如何正确运用呢？我列了清单，大概写了16则我最喜欢的上帝应许。因为上帝爱世人，都会背吧。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必扶持你。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罪，上帝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罪，洗净一切不义，这就是承诺。你们若缺少智慧，雅各书1，应当求上帝，主就必赐给他，这就是承诺。上帝的承诺在圣经比比皆是，这些应许都是给我，所有这些应许都是为我预备。但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没有体验到这些应许的福气？有接收的条件。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条件是什么？需要信靠他，需要向他申领，这就是关键所在。格伦库恩曾做过一档名为祷告入门节目， A 是要求， B 是要信， C 要申领。想收获应许的赐福就要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罗马书4说到亚伯拉罕，他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起疑惑，反倒因信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请问你信吗？凡是上帝所应许的就必能做成。上帝应许要拯救归向他的人，他能不能救你？上帝应许借着赎罪祭赦免全世界的罪，他能不能赦免你？既然上帝的大能足以拯救任何人，难道他没有能力拯救所有的人吗？但很多人怀疑我们能否得救，不要疑惑。那些怀疑上帝能否带他们到达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都没能进入，但那些相信的人成功了。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什么？信上帝的应许。圣经里充满了上帝赐给我们的丰盛的应许。希伯来书11，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如何才能得着应许？因着信心就得着了上帝的应许。知道那句老话吗？上帝说了我就信了，问题就解决了。你要求，你要信，要去申领。我一直在想，当沙德拉米煞和亚布尼哥面对炽热火炉，看着尼布甲尼撒王，是否在默念以赛亚书43，你从水中经过，我与你同在，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他们敢宣告我们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们是在申领上帝曾立下的应许。上帝会差遣天上的使者帮助他们，而绝不会让自己的应许落空。哥林多后书1，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上帝借着基督赐给我们钥匙，开启他一切应许的宝库。所以其实还可以将这过程简称为救赎。还是再分享一些经文帮助理解，人要如何得到上帝的应许，先去求，得申领。上帝很喜欢有人提醒他，他承诺过什么。几乎是所有父母都曾经被孩子追债，你答应过我，别想赖账，你答应过我，你这儿啊，好吧，现在就给你讲故事好吧，甭管讲什么，你洗完澡就开始讲，你答应过了，必须说到做到。世上的父母都愿讲信用，我们若提醒上帝你答应过我，他心里高不高兴？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亚伯拉罕说，主啊，你答应过让我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雅各曾经和天使较力，教礼前他跪地祷告，主啊，你答应要带我们回本地本族去，上帝兑现了承诺。 摩西曾祷告，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因为上帝说我要灭绝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摩西做了什么？他当面指出，主啊，你答应过我们，你曾经亲自起过誓，上帝正等着摩西来代求。摩西搬出上帝曾经的应许，以此为百姓求情。列王记上十八章，过了许久，三年干旱，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之后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以一人之力大败巴利众先知，过程赢得很漂亮，可仍然没下雨。以利亚有理由抱起双臂看看表，发出质疑，但他是怎样做的？他面向大海，屈身跪下来祷告说，你答应过我的，你说我要降雨。他求上帝兑现承诺，祷告七次，上帝降雨没有。以利亚和以利沙对话，以利亚是先知，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但你若能亲眼看见我被接升天离开，就必得着，这就是承诺。伊丽莎寸步不离，眼见伊利亚乘旋风升天，心想，成了，双倍的圣灵没问题了。他捧着先知外衣跑回约旦河，大喊，伊利亚的上帝在哪里呢？为什么这样喊？他说，主啊，我看见了，你可答应过我。于是像伊利亚一样，他打水，水就分开，他提醒上帝答应过自己的事。耶利米曾传达预言，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主要成就他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但以理书九章，先知读到耶利米这段预言，马上跪下祷告，主啊，他展开卷轴，你答应过七十年已经满了。之后不久，巴比伦衰落，以色列的百姓回家了，他激活了进程。某些物质的某个特性必须要通过外来的刺激才能激活，他以祷告为外来刺激，激活上帝的应许。我们可以读到圣经中有很多休眠状态的祷告，若要激活，必须将他们借着祷告呈到上帝面前。你得祷告，上帝应许的每一样福气他愿你都能得到。你得先读经，借着祷告呈给上帝，就像兑现支票去兑现赐福。
当你把应许呈递过去，上帝会立刻批准。若应许的福气无人申领，以致过期作废，这是暴殄天恩。上帝希望我们信他并得到赐福。记得很久以前，在刘易斯和克拉克时代，美国的军队还是处在初级阶段，一个饥饿的印第安人流浪到一处军营基地外围去乞讨食物，士兵给了他吃的，他赶紧往嘴里塞，边吃边听着别人聊天。乞丐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白蓝三色相间的破旧丝带，上面系着一个细小的皮囊。士兵问他里面是什么，他回答说，那是一封信。什么信啊？他说，不知道，我不识字。于是他颤颤巍巍从小皮囊里拿出来一小卷纸，竟是退伍通知书。独立战争时他曾经当过侦察兵，在乔治华盛顿将军麾下参加了美国革命战争，他有津贴，可以一直领到死为止，而他却在军营门口艰难乞讨。伙计，你可以领固定津贴，丰衣足食，你却背着总统的承诺书，饿着肚子四处乞讨，怎么想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苦苦挣扎，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利用天上的君王赋予我们的美好的应许。有位船长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回船只经过古巴附近的水域时，有船员喊，有人落水啦！那时候估计还没有摩托救生艇，这是一艘大货船，就像火车根本无法立刻停车，大船也一样，因为水太深根本没办法抛锚，若等着降帆减速慢慢把船停下来放下小救生船， 船早飘离可怜的落水人五英里之外了。因此，听到人喊有人落水啦，每个海员全都接受过如何熟练使用救生索的紧急救援训练。每艘船的船尾都会准备一条救生专用的长绳，一旦遇到突发落水事件，也许是检修船体等原因发生意外，无论谁先到船尾，马上抓住绳圈，用尽全力往远处抛，跑得越远越好，希望对方能及时抓住绳子。如果没抓住，船也就跑远了，尤其是若有鲨鱼出没，或有风暴，水温低，得救很渺茫。串到另一个故事去了，抱歉，脑子里储备太丰富。这周刚读到有艘船在南美航行，绕过好望角，偶遇风暴，船上到处都结了冰，需要有人爬上桅杆，手动去扬帆，那就是敢死队，船身剧烈摇晃，四处都是冰，大家心知肚明，一旦落水，面对着这样的风暴，船不可能回去救人，根本做不到。已经有三位船员在试图展开船帆时不慎落水了。大副仍在不停地命令其他船员，你得上去，你不上去，这一船的人都得完蛋。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失足落海，有船员大声喊有人落水了，有人冲到船尾奋力把绳子抛到远处，落水者拼命游过去，在最后一刻他抓住了绳子，船员慢慢把他拉回船上，不能太快，担心绳子会脱手，于是就像划水运动员的水上练习，大家慢慢拖着他，把他拽上来拖进船里，然后花了整整四个钟头才让他彻底松开绳子。查看他的手，发现他攥着旧麻绳攥得太紧，有一部分绳子已经嵌进他的皮肉里面。对于人类如何能够得着救恩，上帝留下许多应许，我们不仅要相信，更要牢牢攥住他们，因为魔鬼会竭尽所能想让我们动摇，动摇我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心。他不愿你读到，不愿意你知道，不愿你相信，巴不得你挨饿。上帝呼唤你要知道这些应许，你要求，你可以信靠我，救恩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之上。 Amen。
你曾否听过老鼠能像狼一样嚎叫？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某种动物从不幸的猎物变为勇敢的捕食者会怎么样？虽然外表和田鼠十分相似，但身材却比田鼠大，背部为褐色，腹部为白色，眼睛圆得像珠子。这种动物叫食蝗鼠，食蝗鼠与田鼠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它们非常独特，因此也成了动物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环境十分恶劣的北美沙漠，它们的领地性很强，往往会独占十公顷的活动范围。食蝗鼠自己不挖洞建穴，却会霸占其他动物的地洞和巢穴。之所以叫食蝗鼠，顾名思义，它们以蝗虫和蚱蜢为食物。事实上，科学家研究发现，食蝗鼠是唯一纯肉食的鼠类。它们捕食猎物的时候，很像猫和黄鼠狼，完全是食肉动物的捕猎方式。它们突袭的时候异常凶猛，有时甚至会捕食蛇、蝎子和蜈蚣。食蝗鼠与蛇、蝎子或者蜈蚣激烈战斗的过程中，或许会受到数次叮咬。然而，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食蝗鼠天生对蛇毒和蝎毒具有免疫，它们竟然能把毒素和毒液变为止疼剂。我想，这也是科研人员特别关注食蝗鼠的原因之一，他们试图探索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食蝗鼠最激发人兴趣的特征之一，乃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地或者打败对手、杀死猎物之后，他们会仰天长啸，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老鼠的嚎叫，听一听。 在自然界当中，食黄鼠并不是唯一能在有毒的捕食者面前生存下来的动物。路加福音十章记着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要想打败敌人，发出胜利的嚎叫，不必拥有最大的个头和力量。上帝呼召大卫做王时，人们并没有看出大卫具有君王的特质。从外表上看，大卫年纪轻轻，不受人重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征。但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勇气、谦卑、同情与爱心。大卫并不完美，他也有过失，然而靠着上帝的大能，他打败了巨人。朋友，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你像个田鼠一样畏畏缩缩地度过你的余生。既然上帝能赐给食黄鼠勇气和胆量，让他面对毒蛇、蝎子和蜈蚣，又能赐给年幼的大卫勇敢的心，打败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他自然也能赐给你同样的勇气。经上说，上帝赐予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只要将和平的君接在心中，你自然会拥有属天的平安。赶快行动吧。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语，我的名字是苑晨云，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这种背景之下，我很难理解上帝，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我15岁时，离家出走，不久之后怀孕了，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可惜并不顺利。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我去了邮局，独自站在那儿，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那是启示录。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心想天哪，听起来真不错。再看看课时安排，竟然哇，就是今天。我连续6周去那栋楼听讲，每次都坐前排。对于听到的信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我后来选择在4月3日受洗。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我还会跌倒。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4次圣经课，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然后就在一夜之间，上帝为我开路，让我去 EFCO。 在这段时间，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只叫他学居人。可现在一下子，我竟坐在他面前，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 10月11号，我坐在自己的宿舍信箱，主啊，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我应该做什么？你想要我去做什么？那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上帝感动我，他说，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介绍你的专业。我极不情愿，不，我不想写，我真不想写。最后好吧，我撕下一张纸，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精通缝纫，可以做出任何图案，若有需要，我很乐意帮忙。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仍说谢谢。4小时后，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道格牧师说，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
开拍，2、3。
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找到了永生。来找基督，他会洗去你的罪，你就成了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都有谁想让生命重新开始？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